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逢场剧阵黄绮珊回来了，而且这一次不是低调归队，而是带着一笔账单来清算的。他曾经替习近平清军职打江山，但就被毫不留情地踢出局，变成了过桥臭板的典型。但三年沉默换来一次精密反击，由新疆到亚投行，由统战到金融，黄系人马正在度集体浮出水面。7月1号，马兴瑞突然被撤职，新疆换帅，那个是习近平的亲信外将。但上边的人是谁？陈小刚，一个出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传部的黄绮珊的旧下属。同一时间，亚投行新行长确定是周嘉怡。他不单止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出身的黄系旧人，更加同习家军财金众臣何立峰传出多年不和。更诡异的是，2024年一则关于黄绮珊情妇爆富潜逃7000亿资产的黑料，突然间出现在一个亲习背景的海外媒体上，火力猛烈，细节惊人，外界普遍解读为这个是习近平阵营放风，试图彻底抹除黄绮珊的政治遗产。不过没几耐之后，黄绮珊竟然在清华高调宴客，接替朱镕基成为经管委主席，直接在习近平面前打出一张我还在的牌。这个绝对不是一场私人恩怨的旧账重提，而是红墙深处一场未被官方承认但就真实发生的高层对撞序幕。黄绮珊重新布局，红衣代集体异常变动，新加坡第一夫人何晶公开转发讽刺习近平的文章。这一连串动作背后靠山到底是哪个？如果这一切不是偶然，这样这个将不单只是复仇，而是政坛深层转向的开场信号。今日我哋嚟回顾一下佢同习近平嘅恩怨内幕，同黄绮珊嘅最新动作。每年7至8月间，喺传统嘅北大学会议期间，由中共高层近期密集露面睇会议，应该未开始，但有消息话北大河周边维稳已经升级。喺呢段时间，中共高层人士发生咗一啲敏感异常变动，一个系7月1号。黄兴瑞被免中共新疆党委书记，另有任用，陈小刚接任。马兴瑞和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是山东温城老乡。马兴瑞的官场升迁历来被指和习夫妇有关。金融时报曾经报道，北京政界有知情者透露，马兴瑞和彭丽媛有家庭渊源，他在习近平上台前就经常出入习家，是离习近平最近的高官之一。普遍认为马兴瑞既未有到退休年龄，亦没有到任期结束，但就突然间被调离新疆，意味着习近平的一只手被人废了。另一方面，接替马瑞卿任新疆书记的陈小刚是浙江龙游人，他最有关注点的背景是2015年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传部部长，作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黄绮珊的宣传系统。有知情人说，陈小刚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传部时就得到黄绮珊赏识，所以在黄绮珊掌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期间，陈小刚很快在2016年就被安排到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2017年再返北京升任中共监察部副部长，同年10月在黄绮珊卸任的同时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他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文委主任，两年后出任中共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同时他亦是中共20届中央委员。除了陈小刚作为黄绮珊当年埋伏的人马，被空降新疆担任要职， 王岐山在财经系统的亲信亦都获得重要职位。据中共财政部官方网站消息，6月24日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十届理事会年会期间举行的理事会特别会议上，中方候选人周佳怡当选亚投行下任行长。周佳怡将在2026年1月离职，任期五年。周佳怡是江苏无锡人，在财政部工作多年，曾经任驻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办公室顾问，驻世界银行中国副执行董事、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等职，并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周佳怡2012年起历任中共财政部国际司司长、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司长、财政部部长助理。2015年12月亦是王岐山掌管反腐败期间，周佳怡转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驻中央外交事务办纪律检查组组长，两年之后出任监察部副部长。2018年周佳怡回到财政部出任副部长。2021年周佳怡出任中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他亦是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周佳怡一度被内部人士看好为财政部长最可能的接班人选，亦曾经被认为可能成为首位央行女行长，但最后落空。自由亚洲电台专栏作家高新曾经披露，周佳怡同习近平亲信、分管财金的副总理何立峰不和。听说因为何立峰坚持要安排自己的亲信执掌财政部，令自己的大学同学加广东老乡刘坤暂时连任几个月时间的财政部长，然后交棒给都是广东帮的南佛安。高新仲话，2024年4月初，美国财长耶伦访华之后，有一位中共财政部出来的退休官员爆料话，财政部入面人人都知道，只有周佳怡才有资格、有能力同耶伦对话的人，但何立峰冇大郎开店，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习近平上台后，由中共政府主导设立总部位于北京的亚投行，在2016年正式开始运作，是中共对外经济扩张的重要阵地。亚投行第一二任行长是金立群，朱镕基派系色彩浓厚，而周佳怡就是王岐山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旧下属。王岐山早年亦都长期在金融系统任职，曾经是分管金融的副总理。现在虽然是何立峰在这里管金融，但是亚投行的重要职务由朱王派系的人执掌，兼且执掌人是和何立峰不和的周佳怡，这个显然不是习派想看到的，这里又涉及到派系争斗。田惠宇曾经在中国建设银行工作，当时王岐山执掌建设银行，田惠宇是王岐山的秘书。除了田惠宇之外，王岐山的另一名旧下属曾经担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的董宏，亦都因为受贿罪在2022年被重判。由1998年以来，董宏一直是王岐山的得力助手。王岐山1998年任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时，董宏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之后董宏就一直跟随王岐山。2020年10月董宏被查。2024年10月10号中共央行原副行长范一飞被重判，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994年到1997年王岐山担任建行行长期间，范一飞掌管建行财务。和王岐山关系密切的红二代任志强在2022年9月22日被习近平当局判刑18年。俗话说，打狗亦都要看主人面。王岐山的旧下属和好友相继被查，但一些观察家猜测习近平和王岐山的争斗白热化。 认为两个人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在2024年11招待会上，黄岐山露面，但全场几乎无一丝笑容。入场的时候，多数元老跟着习近平在鼓掌，只有黄岐山没有鼓掌。黄岐山和习近平之间的友谊开始于文革期间，两个人在陕西山村艰苦的知青生活，听说两个人曾经合琴一张被。黄岐山和曾经担任中共副总理的姚依林的女儿的婚姻，将她带入红色贵族的圈子。习近平上台后开启了选择性的反腐败运动，黄岐山成为习近平的打虎干将。习近平在第一任期和李克强的组合习李新政一讲很快消散，反而官场多提及习黄体制。黄岐山为习清洗政敌，拘捕大批以江派为主的高官，甚至直逼坊间认为最腐败的江泽民和曾庆红。江泽民被称腐败总教练，黄岐山有好几次差点直捣黄龙，有望拘捕江曾的同事都鸣金收兵。据信是习近平为了保党以及保自己的权位延续而和江曾达成交易。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留任呼声颇高的黄岐山推任常委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在2018年3月，黄岐山成为1998年以来首个没有任何中共党内职务的国家副主席。澳洲学者袁鸿炳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体制内人士向他透露，中共十九大前习近平曾经向黄岐山承诺不会让他退休，即使超龄亦都将会继续留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过由于习近平的亲信蔡奇等人认为黄岐山怀有个人野心，如果继续留任常委可能威胁到习近平的权力，最终习近平违背承诺，只是安排黄岐山担任一个没有实权形同虚设的中共国家副主席，之后就将他边缘化并逼他退休。这一转接成为两人关系紧张的导火线。黄岐山任中共国家副主席期间，曾经多次公开抱怨，在2019年1月23日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黄岐山按中共惯例照着官方准备的演讲稿读，并罕见脱口讲笑话，读稿的人就是低头读完就算了。2019年7月1日，黄岐山在中南海会见墨西哥外长艾布拉德的时候，他再强调自己的工作性质只是做一些礼仪性外交。2021年4月20日，黄岐山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仪式上称自己是临时主持人，只是为习近平致辞布幕。当然后来黄岐山最终要向习近平认低威，表面上对习近平歌功颂德。在2021年中共全国两会上，黄岐山在参加湖南代表团会议时至少八次提到习近平，称要和习近平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022年两会，黄岐山又在中共人大湖南代表团会上吹捧话，确立习近平核心地位是中共的最大信心。不过由党魁地位跌落仲被习近平批评的黄岐山恐怕是口服心不服。进入第三任期后，习近平面临中国经济严重下滑的局面。习近平在清除政敌的同时，亦都试图趁机收缴这些官员的财富，以填补经济困境。自2021年起，习近平对银行及金融系统官员展开大规模整肃，因为黄岐山在中共的金融系统和银行系统工作，培植了大批亲信，习近平的行动直接触及黄岐山的利益。对于在官场的树大根深的黄岐山，习近平还有更阴的招数。 2024年10月12号有中共大外宣功能的香港和通社爆料黄奇山被捕，他的情人影星某某美国存款7000多亿美金，爆料仲称黄奇山的细舅原中共副总理政治局常委姚依林的仔姚兴两年前被捕，黄奇山搜刮财富高达几万亿等网络搜索显示，和通社号称作为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全球论坛发言人办公室对外官方媒体，并吹嘘旗下亚洲新闻周刊是香港和通社主管的亚洲极具影响力的知名媒体，全国两会采访刊物该网站的内容都是亲北京的，或者说是亲习近平的，包括吹捧习近平经济思想、报道中国全国两会等，具有中共外宣功能。网站核心人物是顾问刘浩峰。两度资料介绍，刘浩峰是湖南人，号称诗人、作家、思想家、艺术家等，并被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文艺家杂志等誉为所谓中华文化复兴理论旗手。这个网站看上去制作粗劣并不正规，但早前网站曾经独家爆料习近平的军中秘书长钟兆军由军委办公厅主任调任中共国防大学政治委员，该网站又曾经率先报道了2024年10月1号湖南邵阳公安局长被枪毙案的一手消息，而这个案件在大陆是被封杀的，由此可见网站的核心人物在北京、中南海一定有靠山。过去香港或海外其他地区的中共外宣媒体由党内不同派系势力控制，时有内斗消息放风，现在中共官场上层都是习家军，同通讯社的背后可能站住习家军的某派系，例如主管文宣的蔡奇和掌管公安部的黄小雄，两人都是福建帮，又或者是中共国安部部长陈一新所在的浙江帮，又或者是当今掌管反腐败的李希。无论是哪个爆的料，都对应住当时黄奇山遭受习近平前所未有的打击。不过就在上述黑料爆出没几耐，2024年10月25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2024年会议在清华经管学院举行，中共前总理朱镕基委托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转达他对顾问委员和特邀专家的问候，而前中共国家副主席黄奇山已经接替朱镕基担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兼且宴请与会人士。朱镕基的仔中金公司前总裁兼行政总裁朱云来亦都参加了宴会。在交班黄奇山后，朱镕基是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创始名誉主席。清华经管学院一向被认为是朱镕基和黄奇山的地盘，黄奇山这次总算是在自己的地盘找到了位置，亦是代表朱镕基被金融系官员打气，而黄奇山高调露面亦都显示他未受负面爆料影响，反正习近平的独裁权力已经未如之前。2023年6月以来，习近平众多亲信落马，譬如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军中一大批由习近平自己亲自晋升的上将落马，特别是去年11月习近平的军中人事总管苗华被查等。进入2025年以来，习近平的另一亲信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失踪，有关习近平失势受到中共元老同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逼供等传言四起。资深自媒体人吴建文分析，黄奇山以老谋深算的策略，正通过外围力量对习近平发起攻击，目的是在北戴河会议或中共四中全会等关键场合一雪前耻，彻底颠覆习近平的权力根基。据认为，同温家宝、曾庆红等前朝元老 凭借资历公开批评习近平，指他破坏党内规矩不同。王岐山作为习近平的昔日好友和政治盟友，但就选择了低调沉默的策略，暗中发力。4月18日由新加坡媒体就习近平出访越南等国发表评论文章，直指习近平执政12年以来一直表现得好像黑帮老大，总是向所有人提出无法拒绝的提议，现在就希望受害者将他当成朋友和伙伴。4月21日，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太太何晶在面书上转发了这一篇评论文章，引发广泛关注。何晶之前还在面书曾经转发由新加坡智库学者迈克尔·彼得雷乌斯今年4月10日发表的文章，该文指出川普总统一方面对中国商品加征 125% 关税，另一方面对75个愿意谈判的国家暂缓加税90日，意图孤立中共，迫使中共在多边谈判中让步。这个文章亦都配了一张习近平戴着口罩孤身坐在户外一张凳上的图片，显示习近平处于落魄之中，更容易象征中共被世界孤立。何晶转发这个文章及配图，相关截图亦在海外网上热传，引发国际舆论震动。何晶不单是新加坡大马石信托基金会主席，管理超过20,000亿人民币的资产，更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及名誉委员。他和该委员会前名誉主席朱镕基和现任名誉主席王岐山关系密切。另外，朱镕基、王岐山和李光耀、李显龙父子亦都曾经密切互动。何晶罕见转发批评习近平的文章，极具政治敏感性。因为新加坡历来受中共影响很大，何晶此举当然不是鲁莽，而是基于王岐山提供的内部信息。可能是因为习近平很多亲信落台，习近平本人已经失去主要权力，在中共元老出面监管下，习近平还要为用人失败和中共的经济外交失败负责。在接下来的四中全会上受到党内责难，所以何晶才放心转发不怕得罪习近平的文章。就算网友留言恳求何晶删帖以免影响新加坡，但他就一点都没有退让，显示出十足的信心。这事件背后应该正是王岐山对习近平的间接出击。据袁洪兵先生早前透露，中共红二代家族的多股势力目前已经达成共识，正试图阻止习近平在中共21大上连任，兼且策划推出王岐山取代习近平。如果是真的，习近平一定是急火攻心了。之前亦都有讲过，习近平最近几年已经将自己和中共深度捆绑，无法切割。习近平一旦垮台，亦即中共政权灭亡之时。看来习王相争可能是中共红潮最后一幕戏。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令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